跑步穿过中关村，由三个互相关联的中篇构成，共同书写北京边缘人物的生活和命运。他们没有北京户口，没有正式工作，除了身份证，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，时常也需要躲躲藏藏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他们是这个社会旁逸斜出的那一部分，歪歪扭扭的在一旁独自生长。比如跑步穿过中关村里买盗版光碟的敦煌，比如啊北京里办假证的边红旗，比如西夏里靠与朋友共同经营一家小书店来生活的王一丁。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，怀抱最朴素最理想的激情，准备大干一场或者瞎混一番，但最终以各自的失败告终。在北京这样庞大的都市，我们需要互相温暖。我们从各个地方来到大城市，我们为着一个简单的梦想，面对一个城市独自生存。这是关于一个人和很多人的奋斗，甚至是挣扎。我们曾经都没有城市户口，都没有正式工作，没有钱，但坚持着爱。我们都曾经要对抗无边的冷漠，都曾经要为着一点怜悯和爱付出全部所有，因为我们从来所拥有的就不多。我们生长在这个社会的旁缘，我们拼尽全力，只是歪歪扭扭地在一边独自生长。我们和你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，怀抱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和激情，准备大干一场或者瞎混一番，但最终的命运无人知晓。小说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。我跑，不信两条腿也能被偷去。他一路跑得意气风发，闯了三次红灯，两辆车为他紧急刹车，很多人盯着他。在拥挤繁华的中关村，很难看到狂跑不止的疯子。在这个夜里，他得用莫名其妙的事情把时间打发过去。他就看风，看行道树，看地面、高楼、招牌和一切可以看见的东西。他发现大风经过树梢、地面和高楼的一角时被撕破的样子，和故乡的风像水一样漫过野地丝毫不同。北京的风是黑的、凉的，老家的风是淡黄的、暖的。一天一夜的长风鼓荡，尘沙被送到天上。他站在高处，看到眼前低矮的居民区和街道一夜之间变成了单纯的土黄色，如同冬天看见大雪覆盖，但和那感觉完全不同。落了土的房屋和街道看上去更像一片陈旧的废墟，安宁，死气沉沉。很难相信除了雪之外还有东西能让世界变得单纯和平面起来，而且竟是如此颓败和荒凉。跑步穿过中关村。
我出来了！
敦煌张开嘴想大喊，一个旋风在他跟前升起来，细密的沙尘冲进鼻子、眼睛和嘴里。小铁门在他身后咣地关上，天上迷迷蒙蒙一片黄尘，太阳在尘土后面像块打磨过的毛玻璃，一点都不刺眼。又有股旋风倾斜着向他走过来，敦煌闪身避开了。这就是沙尘暴，他在里面就听说了， 这几天他们除了说他要出去的事，就是沙尘暴。敦煌在里面也看见沙尘扬起来，看见窗户上和台阶上落了一层粉黄，但那地方毕竟小，弄不出多大动静。他真想回去对那一群老菜帮子说，要知道什么是沙尘暴，那还得到广阔的天地里来呀。眼前是一大片野地，几棵树上露出新芽，地上的青草还看不见，都被土埋上了。敦煌想，用脚踢一下门旁的枯草，伸着头看，还是一根青草也找不到。三个月了，妈妈的，一根青草也长不出来。他觉得风吹到身上有点冷，就从包里找出夹克穿上，然后背上包，大喊一声，
我出来啦！
敦煌走了20分钟，在路边来了一辆小货车，车到西四环边上停下。敦煌下了车，觉得这地方好像来过，他就向南走，再向右拐，果然看见了那家小杂货店。敦煌稍稍安了一点心，他一直担心一转身北京就变了。他买了两包中南海烟，问售货小姐还认识他们，那女孩说有点面熟。他说，我在你们家买过4包烟呢。出门的时候，他听见女孩吐完瓜子壳后嘀咕了一句，
呸，神经病。
敦煌没回头，长这么丑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沿着马路向前走，他知道自己一定像个找不到工作的愣头青，干脆摇晃着背包大摇大摆的反倒走。走反倒不犯法，走得很慢，慢慢品尝中南海，在里面跟在家一样，难得抽上这东西。第一次他把两条中南海带回家，他爸高兴坏了，一来客人就散，庄严的介绍，哎，中南海，国家领导人待的地方，他们都抽这个。哎呀，国家领导人待的地方。其实敦煌只经过中南海门前一次，为了赶去看升旗，凌晨4点就爬起来，被保定骂了一顿。保定说，我说升旗哪天不能看啊，你非赶个大雾天儿。那天大雾，他们上午要去交货，但敦煌就是忍不住了要去看。那会儿他刚来北京，跟着保定混，梦里除了数不完的钱，就是迎风飘扬的国旗。他能听见仪仗队咔嚓咔嚓的脚步声，整齐划一的经过他的梦境。他骑着辆破自行车一路狂奔，经过一处朦胧闪亮的大门，好像还看见了几个当兵的站在那里，没当回事儿。后来啊，跟保定说，才知道那就是中南海，后悔没停下来看看。后来他一直再想仔细去看看，总不能成行，就像保定说的，哪天不能看呢？哎，所以哪天呢也没看成，直到现在。敦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没地方可去，一窝都进去了。保定、大嘴、新安，还有瘸了一条腿的3万，熟悉的差不多一个不剩，而且现在手头只有50块钱，还得减去刚才买烟花掉的9.6块。太阳像砂纸一样在天空里直往下坠，就在这条街的尽头，越来越像一个大磨盘压在北京的后背上。敦煌在烟里嘴的时候吹口哨就当壮胆， 就死不了人。当初来北京啊，跟来接他的保定走差了，在立交桥底下抱着柱子还不是睡了一夜，先熬过今晚再说。一抬头，前面是海淀桥，走到这个地方啊，非他所愿。敦煌停下了，看着一辆加长的公交车冲过桥底下的红灯，其实不想来这里，尽管他也不知道想去哪里，就是在海淀桥旁边被抓到的。他和保定啊，从太平洋数码电脑城一口气跑过来，还是没逃掉，东西还在身上呢，早知道逃不掉就把货扔了呀。他跟保定说，
没关系，那两个警察胖的都挂不住裤腰带了。
这没想到跑起来还挺溜，他们的车堵在跟前，再扔已经晚了。这是三个月前的事儿，那时候天还冷，风在耳边呜呜的叫。现在他出来了，保定还在里面。不知道保定被警察踹伤的左手好了没有。敦煌拐弯上了一条路，再拐风从地面上卷起沙尘，他躲到一栋楼底下，天就暗下来。他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，一个背包的女孩走过来说，
先生要碟吗？
从包里抽出一叠光盘，
什么都有，好莱坞的、日本的、韩国的、流行的国产大片，还有经典的老片子、奥斯卡获奖影片都有。
在昏暗的光线下，敦煌看到碟片的彩色包装纸上有点说不清的暧昧。那女孩的脸被风吹干了，但不难看，她好像有点冷，偶尔哆嗦一下像要哭出来。敦煌判断不出她的年龄，也许二十四五岁，也许二十七八岁，不会超过三十。三十岁的女人卖碟不是这样的，他们通常抱着孩子，神秘兮兮地说，
大哥要盘吗？啥样的都有。毛片要吗？高清晰度的。
然后就从后腰里摸出光盘来，
便宜了，六块钱一张，卖给你。
女孩说。敦煌把包放到台阶上，想坐下来歇歇。女孩以为他决定挑了，也蹲下来，在一张报纸上一溜摆开碟片。
都是好的，质量绝对没问题。
敦煌觉得再不买自己都过意不去了，就说，
好，那随便来一张。
女孩停下来，
你要实在不想买就算了。
谁说我不想买啊？
他让自己笑出声来，
买两张，算三张。
他担心女孩怀疑，借着楼上落下来的灯光挑起来。偷自行车的人，天堂电影院，收信人不明。
行家呀！
女孩声音里多了惊喜。
这些都是经典的好片子。
敦煌说，
不懂，瞎看看。
他呀真不懂。偷自行车的人看过，天堂电影院是在公交车上听两个大学生说的，挑收信人不明，那仅仅是因为名字别扭，他觉得应该是收信人下落不明才对。收完碟，他在台阶上坐下来，对面的楼前亮起霓虹灯。他掏出一根烟点上，对着霓虹灯吐出一口烟雾。女孩收拾好碟片，站起来问他走不走。
你先走，我歇会儿。
敦煌觉得没必要跟一个陌生人说其实自己没地方可去。 女孩和他再见，走几步又回来，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。敦煌下意识地向外挪了挪屁股。
还有吗？
女孩说的是烟。敦煌看看他，把烟盒和打火机递过去。他听见女孩说，
朱南海的口感其实挺好的。
敦煌和很多人打过交道，但那都是交易，冲着钱去的，所以女孩的举动让他心里突然没了底。恐慌只持续了几秒钟，他想，都这样了，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呀，进都进去过了。整个人放松下来，主动问他，生意还好啊？
就那么回事儿，天不好。
他指的是沙尘暴，闲人都关家里了，而买碟的大多都是闲人。敦煌深有体会，他那行多少也有点靠天吃饭，刮风下雨像个乱世，谁还有那个心思啊？女孩对烟不陌生，烟圈吐得比他好。两个人就这么坐着，看着天越来越黑，行人越来越少。旁边一个小书店里有人在说，
关了吧，为啥走时的，谁还买书啊？
然后就是卷帘门哐的一声被活生生的拽下来，蹲到地上。飞沙走石，夸张了。敦煌尽量不去看那女孩，他不知怎么跟她说话，不喜欢和一个从没见过的姑娘不三不四的干坐着，这成什么事儿了？他想离开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
女孩突然说话，你觉得呢？
学生？说不好。
什么也不干，无家可归的。敦煌发现说真话简直像撒谎一样轻松。
不信。不过无家可归也好，一起去喝两杯。
敦煌在心里笑了，终于露馅了，就知道你还兼了别的职。他没嫖过，但保定和瘸腿三万嫖过，女人那一套他多少知道一点。只是这样的女孩也干这个？他揪了一下心，然后说服了自己，报纸上说现在干这行的姑娘相当比重的都是大学生。大学生，多好的名字啊。敦煌又想起那些抱孩子鬼鬼祟祟卖光盘的女人。
还是我请你吧。
敦煌做出一副慷慨样来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无所谓了。他们去附近的古老大火锅店，女孩说，
得热乎一下，都冻透了。
敦煌附和。他没想到沙尘暴一到，又把北京从春天刮回去了。从外面看，火锅店的玻璃上雾气浓重，里面鬼影重重，人叫那个多呀，半个北京好像都挤进来了。无数的啤酒杯被举过头顶，酒味儿、火锅味儿和说话声跟着热气往上浮。如此亲切的温暖，敦煌至少三个月没有感受到了，心头一热，差点把眼泪弄下来。女孩靠墙，敦煌背后是闹哄哄的食客，鸳鸯火锅，三瓶燕京啤酒。敦煌注意到女孩点了两份冬瓜和平菇。女孩喝酒爽快，但没有她表现出来的那样能喝。喝酒敦煌有经验，这是他唯一过硬的特长。保定以为自己酒量不错， 但半斤二锅头下去，就不知道敦煌到底能喝多少了。在女孩面前，敦煌很谦虚，说自己酒量不行，一瓶下去就胡说。
说吧，我听。
女孩大大咧咧地撸起袖子，她没发现敦煌喝酒几乎没有下咽的动作，而是直着流进去的。
就喝到说胡话为止。
接下来，两人半杯半杯地碰，热气腾腾的火锅让人觉得他们俩是一对亲人。敦煌三个月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的诱惑，两眼放光，大块头往嘴里塞涮羊肉。女孩脸色也红润多了，看起来年龄比在风里要小，还是挺好看的，鼻梁上长着两个小雀斑。谁的手机响了？女孩赶紧到包里找，等她拿出来，旁边的一个男人已经开始说话了。他的失望显而易见，他把手机在手里转了几圈，放在面前的桌子上，问敦煌叫什么。
啊，敦煌。
听起来很有学问啊，真的假的？
当然是真的，我爸娶的。他呀，基本上等于文盲，歪打正着。听我妈说，我刚生下来那两天，他愁坏了，找不到好名字，都憋成便秘了。没办法，从报纸家抱来一堆报纸，翻了一天也定不下来。最后啊，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看到敦煌两个大黑字儿，就是我了。
你爸真是，早该取好了名字等你出生。
女孩空洞地笑起来，瞟了一眼手机。
我叫矿夏，空旷的旷，夏天的夏，好听吗？
呀，
好听，哎，比敦煌强多了。我老觉得自己是块黄土夯出来的大石头。女孩笑得有点内容了，说旷是父亲的姓，夏是母亲的姓。敦煌不觉得这名字有多好，父姓加母姓，满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取名字，但他还是说，
哈，好。
他得让他高兴，所以接着就夸他卖碟好，说自己刚到北京时也想卖碟，苦于找不到头绪，遗憾至今。
那你现在干嘛？
矿下问。
哎，瞎混，这儿干两天，那干两天，北京那么大，总饿不死人。
回老家去啊，北京就这么好。
哎，也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哎，混呗，
哪里黄土不埋人呢。矿下又转到他的手机，脸色沉静下来。
要不是麦迪儿，我早就回老家了，北京风大。
那倒是啊，好在吹不死人。谁的手机又响了？矿下把手机重新拿起来，还是跟他没关系。敦煌觉得他有事儿，心想算了，见好就收吧，就说要不就吃到这里。见到他很高兴，他请客，然后招手要埋单。
我来，我来。
矿下争着掏钱包。
说好的我请。
敦煌做一个制止的动作，矿下就真的听话的把钱包放下了。
敦煌脑子嗡的一声啊，不是，你怎么就这么实在呢？
他装作去挂在椅子上的衣服里找钱，感觉全身在两秒钟之内起码出了一斤的汗呢，只好冒险用一次保定教他的方法了。他在左口袋里摸索半天，眉头皱起来，赶快又去右口袋里摸，立马跳起来惊慌失措地说，
哎，我钱包没了，手机也没了。
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，作者徐泽辰， 演播天亮海马马。欢迎您继续收听